第二日，赵云装作在城中游玩，甩掉了跟踪的尾巴后，去何府见徐伯，约好了出发时间。徐伯立刻令人将货物准备上车，赵云又去与马超辞行。门卫认得赵云，就引他入客堂等候。不久，马超从后院走入，赵云见他一身白色劲装上满是汗渍，一见赵云便大笑开口：
哈哈，我正在后院练武，听闻下人来报，顾不得换衣便来见子龙。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到后院切磋枪法？
赵云笑着说：嗨，我是来辞行的，不想耽误了孟启兄练武，皆是云之过，只是今日忙于赶路，这切磋就留在下次吧。
马超请赵云上座，又叫下人端上茶水，随后才说：
子龙何必如此仓促，不如多待几日，等我闲时一起到郊外赛马射箭，岂不美哉？
正说间，有人来报张卫送聘礼已至城外，大车小车尽是稀罕玩意儿。马超只是点点头，赵云面色未变，喝口茶水放在桌上，起身说道：
哎，荆州初定，百废待兴，玄德公要我速归，既然事情不成，就此别过。
既然子龙因公事需急归荆州，我不宜再劝，指望莫为此事责怪于我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马超知道赵云心中不悦，也不挽留，起身相送。送至大门，赵云见马超意欲再行，抱拳说道：
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孟启兄要事在身，不便远送，就此留步吧。
说完只身离去。回到旅馆，付了小费，叫小二将竹云牵来，就朝城门走去。出了城门，赵云并未远去，只是在城外十余里官道旁寻片树林暂待。天色渐晚，林中气温骤降，赵云怕引人察觉，不敢生火取暖，便从马背取来厚衣穿上，靠着树根闭目歇息。不知何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林中响起，打破了夜的宁静。赵云被这阵声响惊醒，正要起身查看，突听有人说话，仔细一听，有人说道：
几次暗杀未成，东家有些耐不住性子了，寨主也发了脾气。何俊这小子狡猾得很，每次都被他逃脱了，不过他这次必然在劫难逃。嘿，不妨，我听说明日徐老头也要带队去牧场，若是不成，我等便去擒住徐老头，让何俊不得不自己前来寻死。
赵云听到此处，心中一惊，想起初遇何俊一路有人暗杀，虽然未成，但终究是个隐患，现在正遇这伙人，不如暂时留下竹云，自己尾随在后，看看这些人口中的东家是何人。想到此处，他偷偷尾随，一路悄声潜行，到林中一处宽敞地，又有数十黑衣人等待，其中一个身材高大，手拿火把，显然乃是领头之人。见人手到齐，说道：
一会儿何俊的商队便要经过林外，为了将他一网打尽，寨主也来了。嘿嘿，寨主亲至，今晚何俊必死无疑。
众人大呼，皆目露喜色。赵云躲在树干后四处打量，没见到这些人口中的东家，想是还有另一拨人，心中暗叫不妙。再等半个时辰，听到林外有马铃声，这伙人纷纷起身上马，朝林外走去。林外大道上有一支马队缓缓前进，从火把的数量上看也有数十人，带头之人人高马大，赵云认得他是何俊的护卫，正欲开口提醒，不料这伙黑衣人已从树林冲出，也无多言，抡刀便砍。商队似乎早有准备，拔出武器相迎，一时间双方厮杀。此时前方又赶来一队人马，约有百人，将双方围住，两边暂时罢手。只见人马中走出两人，一人身穿华服，满脸横肉， 目露凶光，另一人身穿黑衣，额高面冷，手提一把长刀。
寨主！
众黑衣人抱拳行礼。这个被称为寨主的黑衣男子只是微微点头，另一个华服男子大声一笑：“
何俊，久违了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”“
我还真没有想到，这些年一直在我身后施暗手的，居然是平常逢人三分笑的周大善人。”
以锦衣男子从商队中走出，语气很是吃惊，此人眉清目秀，正是何俊。原来这个华服男子便是这些人口中的东家，正是前些日在城中派米的周围。此人乃西凉城的商贾大户，不论做生意还是与人结交，皆是一副热情似火、问寒问暖的模样，人们都对他心生敬意。前些年何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见影响到周围的生意，便专门上门拜访。当时的周围满脸笑容，连声说无妨。当时何俊甚是感动，自觉控制对西凉城内的市场扩展。周围冷笑一声：“
嘿嘿，你这小子依靠马家的势力大肆抢夺市场，还敢上门来羞辱我，真是不知死活。”
何俊呵斥道：“
周围，你这个暗箭伤人的小人，今日就算死也要与你拼个鱼死网破。”
周围拔出佩剑大呼：“
将他们杀光，不要走脱一个。”
立足在旁的黑衣男子举刀一指，率先杀向何俊。众人各持兵器跟随他冲上去厮杀。